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互联网公司现在确实远离的，你看我前面讲这各种各样的动贸组织、环保组织啊，它跟互联网公司都没关系，但这几年也有被盯上的趋势吧。你说哎，你这些组织又不是政府，又不是管制部门，那你来闹我不管你不就可以了吗？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的。首先比如说在西方这些国家，动保组织、环保组织很多立法能力很强的，它真能推动法律改变。那你到时候它如果法律改变了，那你肯定得遵守嘛，它真能推动法律改变。其次国外也有我们国家这种类似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嘛，政府虽然觉得你没错，但是他闹了呀，你是不是得放点血让他别闹呢？这时候就没什么逻辑了，你只是为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让他别哭嘛。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也希望稳定嘛，任何西方国家政府也希望稳定啊，希望你们别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司往往最后都得妥协。再举一个例子，那腾讯以前代理一个游戏撸啊撸，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撸啊撸每次出来的这个游戏造型都很惊艳。我相信大家最近我们在玩王者荣耀，王者农药啊，大家也非常喜欢里面的妲己啊，什么貂蝉啊，这些非常性感的角色。但是美国的玩家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美国的就有女权组织说，如果里面的这个女性啊都是胸部非常丰满性感的这个类型，就属于歧视女性，就把游戏开发商给告了。你当然首先要给女权组织赔钱，因为你伤害了女权组织的感情。其实你说这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有点纳闷了，你说伤害了所谓的女性的感情，为什么他们有资格代表所有的女性来告你呢？同时你也得大幅度修改这些女性的外貌，把她们给修改的胸很小啊，反正也不漂亮，很丑。女性组织觉得这就不歧视女性啊，同时你也给她们赔钱，美女也就没有了。包括以前刘慈欣甚至都说过，三体出英文版的时候有一个片段写了他一共有四个男性神像，又被女权主义者给告了，说这是歧视女性，所以被迫改成两男两女。当然我们这对女权主义者没有任何的不敬，我们觉得这个女权也需要保护，但是可能我们觉得保护的这种方式方法可能不能采取这样敲诈呀告人的这种方式来保护吧。啊，当然我们觉得动物也需要保护，我们都是赞成的，但是我觉得最好是通过与企业合作啊，大家共建基金会啊一起保护，而不是通过强制手段啊法院诉讼啊这种一系列的我个人感觉甚至偏敲诈的方式来与企业界进行合作嘛。所以呢这个互联网也是远离这一类组织的。此外让企业还有非常头疼的一大势力啊，就是工会。中国情况可能稍微好点，在西方国家工会也是惹不起的。你经常如果在传统行业刚开一个公司，工会就会马上找上门，而且工会我讲的跟前面管制部门啊跟这些动保环保组织一样，他根本就不管你赚不赚钱，先把保护费交了。举个最简单例子，那美国的通用汽车就是被工会搞垮的，它是美国最老牌的汽车公司了，当然大家也知道非常有名。但是呢通用汽车逐渐呢就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呀走向破产，当然我觉得核心原因跟金融危机根本就没关系，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通用汽车所背负的巨大的员工福利成本，而这个福利成本基本上就是工会搞出来的。我上次看过通用汽车的财务报表，其实整体是盈利的，而且盈利还不少，但是一旦加上昂贵的养老金跟医疗保险成本之后啊，这个庞大的退休员工包袱啊就基本上就赔本赔惨了呢。所以呢通用汽车其实最后根本就不是通用汽车在控制它，通用汽车的工会包括整个汽车行业的工会吧，其实在里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大，而且其实他们去解决问题的思路跟我们这种群体性事件解决的思路也非常一样，他们也不是出于商业考量了，基本上出于所谓的稳定考量。就比方说大家说我们能不能减员增效降低部分收入来让企业变得更具灵活性，他们也不同意，他们说那索性破产或者索性闹大，闹成群体性事件之后政府不就得放血吗，来为我解决这个事情。他们用的方法其实跟前面这个方法是一样的，所谓就是通过把这个事情变成群体性事件影响所谓的稳定嘛。所以我们经常说中国有着团结稳定大局，美国没有，美国也有，如果你闹得太狠政府出面放血来解决吧，或者去协调各种债权方。大家可以看到美国两个行业没工会， 一个互联网行业，一个金融行业，而这两个行业一般还算美国市场程度比较高的，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的行业。所以，在美国、欧洲啊，这种 NGO 啊、工会啊，对于公司的创新发展也是个非常大的阻碍。但目前这些组织告的理由啊，包括这些歧视啊，这什么这各种各样的理由啊，包括动保组织这些理由，绝大多数还是为传统行业设计，是吧？就兔兔这么可爱，怎么能吃兔兔啊，是吧？狗狗也是人类的好朋友啊，包括还我们一片美丽的蓝天啊，是吧？当地球还剩最后一滴水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的眼泪呀，是吧？这些非常动情的这种词，大家一听，都是为传统企业设计的。互联网公司，因为我们并不耗水啊，除了员工喝的水之外，对吧？我们并不耗水，那地球最后就算有滴眼泪，也不是我们的责任呢。啊，所以这些绝大多数还都是为传统企业设计的。目前他们还没有编出对互联网公司的这个敲诈的借口，所以互联网企业啊，目前还能够侥幸逃脱。但是我觉得不排除哪天他们就会又发明出新的广告词了。我瞎说一个，当什么人类大脑混乱的最后一天，你才会想起你不应该玩王者荣耀，因为王者荣耀据哈佛大学医学院表示，玩多了降低智商，或者玩多了引发精神混乱。不排除保护人类组织就会来告互联网公司，我瞎编的一个理由，就这些理由，这些环保企业和这些动保组织很会编的，只要他发现这块是块肥肉，他一定能编出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最后让你们这企业交钱的。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互联网创业也要趁早，一大波 NGO 正在路上，我相信不出20年吧，肯定也会有一批组织是依靠敲诈互联网公司生存的。就这一章，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分为两类人，一类人是愿意勤劳致富，凭借自己的努力去致富的这一类人，那当然也是咱们这个专栏的订阅者了。我们觉得这一类人呢，可以被称为高贵的自由者。这一类人越多，整个社会越繁荣，整个国家就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另外一类是什么人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一帮敲诈分子，自己回家一躺，啥事儿不干。每天挖空心思想个理由，开始敲诈，这样的组织和人啊一多，整个社会就要完蛋。举个例子，那以前欧洲的教会就是后面这一种人，当时教会要收11税，就不管你干什么的，1/10的收入就得交给教会，包括教会又有赎罪券呐，还有一系列这些，就都是他们每天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反正就巧立名目嘛，编一个理由你就要交钱。说你有罪，你就有罪，就想赎罪吗？我们帮你去给上帝走个后门，真的是巧立名目。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真正读懂为什么我们经常讲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互联网是所谓的美洲新大陆。为什么第一批进入互联网行业的都是所谓的五月花号船员，都是被放逐的高贵自由者。当时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么多英国人、欧洲那么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去美洲大陆？原因是什么？不就因为美洲大陆是一片自由的大陆，没有人管吗？当时英国的管制已经非常厉害了。举个很简单例子，当时英国都管到连皇帝想随便娶个老婆、离个婚都已经离不了了，更别说很多教会，是吧？你能不能跟一个女人合法做爱，都基本得需要教会批准呢。更不要说绝大多数人的职业发展。家庭组建、生几个孩子都是受到教会严重阻碍和管制的。当然，教会是一类了，政府当然也是一类了，行会也是一类了，管制是太厉害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绝大多数五月花号的船员，恰恰就是受不了当时欧洲大陆的处处管制，才不惜冒着生命的代价逃到美洲去的。因为大家知道，逃到美洲也不容易。当时五月花号那些船啊，就100个人进去，50个人出来啊，另外50个人已经在路上就命都丢了啊，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从今天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这批搞互联网企业的，不也正是这样吗？就是我们受不了传统行业的管制，受不了传统行业对人创新创造力的压制。当然，这不是传统行业的错啊。很多强加在他身上的吸血虫受不了，所以我们才逃到了这片新大陆。但是大家也不要太乐观，像今天的美国，其实管制可能一点都不比英国、法国弱了，已经。但咱地球的领土已经用完了啊，怪不得我的偶像伊隆·马斯克说咱们得赶紧逃到火星去呢， 现在地球所谓的我们这种新大陆已经用完了，名额已经用光，对吧？今天如果大家说，哎呀，管制太厉害了，往哪逃呢？没地儿逃啊，是吧？只能待家里继续接受敲诈。但是如果伊隆马斯克发明了火星这个移民船造好了，如果到时候管制很差、很糟糕的时候，相信大家就可以乘坐 SpaceX 公司所开发的宇宙飞船，我们逃到火星去还不行吗？你们又管不着我们了，这个又可以保持个可能一两百年的平衡吧。等到可能两百年以后，连火星管着你又受不了了，你得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哪怕是一些已经在互联网工作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一开始就能进入到一个自由的、发挥你创造力的、具有无穷无尽活力的新行业和新大陆，就是互联网行业。好的，谢谢大家。